弟兄姐妹早安，我们都一同再一次低头，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神的手中。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面前，深感感恩，求天父的灵赐给我们渴慕主你话语的心，也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有诚实的回应，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面。求天父也帮助你的仆人，帮助我能够忠心的把要说的话分享出来。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一堂我们的信息是传施神的恩典，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安居了以后，就变得信告欺傲，以为这都是他们奋斗得来的结果，也是全靠着他们的努力得来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获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永远会使到我们将自己 的能力不断的放大，超越到地步就忘记了神的恩典。那所以我们看到神与所说后允许那个磨练临到我们，透过种种的困难训练我们，调度我们，训练我们 的信心，要我们认准的神，要我们紧紧跟随他，而且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机会，更加我们的生命，都是外面加进来的，都是神量给我们的。这三件东西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靠奋斗努力智慧能够来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就是因为神给你有生命，今天我们有健康身体来自神给你的健康，今天我们有能健康能够做有生命有健康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发挥我们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我们一生所拥有的都是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任何事情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的。我们也要存着谦卑的心，为什么基督徒那种呢，都是因为是恩典。谦卑的心并不代表我们要苦口苦脸，但是谦卑的心带来我们喜乐和感恩满足。今天的信息我们学习呢，就是讲到那个黑夜里的守望者。黑夜代表是危险危机随时会临到，黑夜也代表我们人是在沉睡的时候，不能够警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更加要需要警醒守望，彼此带到。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五节是看我们再重温我们的神是一个所向无敌的神，然后第二段是最长的一段，是第六到二十四节，是讲到卑鄙 的人，第三就是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就是倚靠神的带导者。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到第五节，他们重新提醒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所向无敌的神。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以色列人哈，纪念到这个可能是我们、okay? 以色列人他会对自己的，刚才我们提过他们对他自己的才干他有这种荒谬的自信，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有权去决定我自己。但是摩西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了，呼吁那个神的百姓说，以色列啊，你们当听， 那这个当听呢，这个意思呢的用词呢，就是你们要留心去听，你们要留心听上要神向你们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五节，神刻意的强调以色列的弱小，强大的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蒙神拣选，不是因为他们强大有力，而是因为他们有显著的弱点。神要这些天生骄傲自负的希伯来人，他们要看到他们自己，其实他自己是那么渺小，他们那么微不足道。人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很大，忽然间事情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真的无用。今天我能够在人家面前夸耀，晚上的床，明天起来我想找，不会代表我可以再重新放进去我的拖鞋里面。人是那么脆弱的，以色列人今天当知道他们来日的兴衰关键不在乎他们自己，不关乎在乎我们自己的力量有多少，而是在乎这个在我们天天走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前面打仗保护我们的元帅的大人。所以在第三节，摩西就从四方面在提醒以色列人，在这位在他们前面走过去的元帅他是谁。首先他提到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是神特别告诉以色列人，我就是你们的耶和华。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特别是给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的，特别那些归心归向神的人，那些人悔改接受耶稣是他的救赎主的人，才能够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天父啊，这是特别名字是给我们的。而且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以色列人他讲到神跟他们的关系就是你的神。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名字，但是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的关系，这个第二点是很重要的。而第三点告诉他们，他爱还给他的名字再安上一个称号，称号就是说他能够他的性格，他的威格是什么？他说他是烈火，烈火就代表能够毁灭的火，一点的火可能烧着一些东西烧伤你，但是烈火那个把东西全部焚烧的。当敌人来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烈火，他会保护我们的，他会把他的敌人会消灭的，这是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神是这样子。那最后他又为以色列人做了能够做的事情来称呼他，说这个神是在你前面走的，他是灭绝你敌人的神，他要遭击服你的敌人那一位。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就是我一切生活的需要，无论危险什么引导失落时候指引，他都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他能够使我躺卧在青水边，可以安息的青草地，可以安息的溪水边，这是是我的牧者。今天神是你的牧者。然后摩西向他们保证，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你们的神，已经走在面前。这个对这些将要走上为明天只可以说未知之数，根本不知道前面 摆着什么，没有人去过的这迦南地，他们不晓得。但是摩西已经把你们的条件已经在这里，你们征战的秘诀不在乎以色列人是否，不是在乎你们为了自己的你说的自信，你们夸自己的自信，这点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怎么样，没有人在那边微笑。你看到你这敌人那么强大，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好像那个巨大的那个耶利哥人的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唯有他们唯有，但是奇妙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愿意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的弱小，我承认我的神是那么伟大的时候，当我们表真的去信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得胜的秘诀。今天也是一样，就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将来临到什么事情，可能很小事，可能很大的事情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知道我的主，我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他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的主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死在受苦，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绝对不会撇弃我的。我的主是知道我的软弱，因为他曾经刀从肉身在地上走了，地上行走了30年，他明白我有这个主的时候，我越看到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不再，我可以夸我自己的软弱，我要信靠他。我无论怎么样，我知道前面怎么样，人看了怎么样，我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得胜的。这就是得胜的秘诀。然而神知道以色列人的心，他知道这群人就是摩西告诉他们，但是神知道一旦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征服了他的敌人时候，他们很快就把荣耀归给自己，他们归荣耀 的自己的离谱到的地步呢，他们就是若不是我们明明我们打仗啊，我们出去攻击啊，我们围绕耶利哥城6天啊，每一天一次啊，第七天寥寥，第一次喊叫城就倒下来，是我们的声音啊，我们的音波啊，震动地震是吗？是我们的功能。如果这个还不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何等因为我们是比当地的居民，我们更有高尚的道德。基督徒会不会觉得这样子？而我们觉得比那些不信主的，我们的道德高升一等。所以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将我们领进去，这地是因着我们的义，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因为我们的好道德，神欣赏我们。但是摩西知道一定立刻反驳这种的谬论，所以在第五到第六节，摩西的反驳的论点，他分成三方面的根据，很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五节论到迦南，是因为讲到那个迦南的居民，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因为他们的恶。你记得上一堂我们讲到的时候，神把一些恶人他们留他们，让他们继续在那里，但是警告他们，他们不会改。那么结果呢？时候到了，神就把他们赶出，是吧？又放另一批人进去。我们记得有讲到，如果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以后，如果还是像他们这样子的时候，神也要把他们赶逐的，对不对？别的敌人也要把他们残杀，把余生人带回去他们的国家成为奴隶，是吗？ 这是神的做事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第一点，论到迦南地，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逐，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时候到了，神要把他赶走。第二点是讲，是在第五节的是神耶和华你的神，他什么，他在你面前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神坚定了他对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代，现在是时候就赐给他们。最后论到这个第五到第六节，讲到以色列人这些面前这些人群呢，你们进去得到的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你本是就引着景象的百姓。若是有人心里想，在你们当中，若是你们有心里有想，我们将神耶和华将我们领进去，是因为我们的义。啊，这个义，第五节这个义告诉我们是什么？义是一种美德，义是来自一颗正直的心。这段经文里面，义的反面是什么？邪恶是吗？他们想象他们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但他们从他们所说的话，所在他们所对事情的选择，到今天为止，却看到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按照这个人设想，神把迦南地交给他们的手中，目的是要奖励他们的德行。实则其实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脾性与义相距太远了，应着景象才是他们的本性。这句话我们读到的时候，是否很熟悉？是否离我们不远？多少时候我们轻看别人，我们越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越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义的人。在教会做领袖的弟兄姐妹更加要小心，我们不能够指着指头告诉别人做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们做的时候的心里的意念的动机，神是测验的，神看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有时候讲话好像想象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忏悔，若是我们不是的话，我们要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第七到二十四节，就是讲到悖义的人，悖义的子民。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第四这个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摩西他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是一直因着景象的，离开公义还远的一群人。他先从神的判断来说明这个事实，神不是将迦南地告诉他们，神不是将迦南地赐给一个公义的人群，不是赐给一个公义的国家，而是赐给什么呢？第四节翻着第四节哈，翻回去，第四节说是一个傲慢的国家，傲慢的人。第七节回到跳到第七节，第二点，神赐给是一个什么呢？是时常悖义的国家。第八节，时常惹耶和华发怒的人群。第十二节，是一个败坏的人群。第十二节是拜偶像的人群。第十三节是应着景象的人群。十六节是有罪的人群，十八节是作恶的人群，二十三节不信的人群。不信就是说神说的话不太不遵从。 23节不听话的人群，27节是邪恶的人群。这12个特性绝不是一个公益社会的标志，同不同意？求神怜悯，我们要反省我们教会现在是怎么样，是否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否这样子。若是的时候，求神赦免，给我们恩典去改，做得更好。我们不是完美，但是我们愿意做按着主的话去改。万一这一种的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说法不能够被他们接纳的时候，摩西又接着特别指出这个民族以前他五个明确的事件都来提醒到他们，叫他们纪念，不要忘记他们过去那种可怕的悖逆的行为。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从第八节到22节，对不起，要跳来跳去啊。第八到22节，这里记载那个第一个悖逆的行为的内容。那时候，故事告诉我们，那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40的昼夜，这40也不是在上面看风景拍照啊，他在上面是在神面前俯伏祷告，听神的话，等候神。神向他确定了他以子民所立的圣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找金牛来取代神。同一时间，正当神要宣告他对以色列民的爱的时候，他们居然去找准一个金偶像来拜。连摩西的哥哥亚伦也在这个造反的事情竟然做带领的作用。这个可以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神正在祝福给我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意念就出来了，以别人东西取代神。求主怜悯。摩西一看见这偶像，就把神用指头所写的两块十诫的石板摔在地上。这不是出于那个，不只是出于愤怒，也出于那个哀痛欲绝。在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当中，这张一天，这个事情，那一天，原是象征这个恩典和荣耀。象征启示而感恩，圣约和应许的何烈山，现在却成为人背叛神、引导神愤怒的标志，以后在历史上仍然留在那里。然而，在何烈山这个背义的事情的行为，只是这个悖逆的行为的开端。第二次就是在他被拉，就是在民数记的11的1-3，他们在那里为着在旷野里的旅途疲累，向神埋怨。第二次在玛撒，出埃及17:1-7，在那里他们没有水，百姓就为摩西争闹发怨言。跟着在基伯罗亚他瓦，民众因为长久吃马拿没有肉吃，也埋怨神。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地方，申命记的7:23-24，以色列民在那里，因为他们看到当地的居民是那么可怕，他们拒绝进到应许地。如果神三次的肯定他们，他们都不要，我不愿意，不信，不顺服。神凭着这种的回忆的文字指出，叫什么呢？指出不义就是以色列人的本质。这也包括 他就用一句话来包作为总结，就是24节。在24节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义耶和华的。我们可能没有等候时间下来，我们要圣经，我跑到福音书店买一本，或者现在更方便下载。但是我们会不会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好像东西都开始跟随神太累了，我们埋怨了，怀疑神了。我们会不会生活上有一点缺欠的时候，不愉快的时候，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埋怨神，什么会带到我这里？我们会为神给我们一些祝福觉得没有新鲜感，好像还是总是缺乏一点东西，埋怨神的应许不够，供应我不够。或者我们看到面对很极大的高山在我面前的时候，神就是允许我们给很多的允许，我还是不要。这样子时候，在神面前是向神的心啊。加尔文说，人的心是一座偶像的工厂。人的心是一座偶像的工厂。以色列在何烈山上的叛背义的性质，是我们全人类的典型。我们不例外，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常常醒觉这个事情。人，我们虽然我们拥有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尊贵的形象和角色，但是我们却不甘于做神的仆人。我们不把神当作神的看待，常常要凭着自己的私意来定义世界的释放，我们周来定义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更不以神的标准来定义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取向，这是我们啊，人是这样子的。神很多恩典，但是我们不甘做一做神的仆人。我愿意神给我，由我自己去选择。我们只是喜欢上神拿，不上神给。吃金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可以说他们是这个，在当时候他们吃金果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估树一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估神的事情，我们的时候把神的话都丢在后头去。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物，由这个角度看，他们自己以为认识善恶，他们自己以为认识了善恶的标准。因为他说这个应该吃的，好吃就吃，好看就拿，那个感受就好好去享受。这个对错，他自己用自己的分别对错善恶的标准来自己决定。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拒绝了神给他们的标准，是他们选择恶。因为神的话明明照到我们当走的路，但是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定义，这地方不好，这东西不好，这样的地方是比较好，我自己再找。这个呢，神，当我们走这时候，我们自己就说我自己已经有智慧选择，但是我们要应该回归到神的话语，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求神带领我们。 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第最后一部分，就25到29节。由于以色列人他们时常被逆神，神就在向摩西他扬声说，我要灭绝他们，让他们的民从天下涂抹，使到还有给摩西的后裔接待他们，叫他们更比他们更强大。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这个很脆弱的以色列国，他们这个前途是他们最深夜黑暗危难的时刻。摩西立刻起来为这些卑鄙的百姓向神切切的恳求。这个以色列的代祷人使得我们看到代祷所望这个事工有6个很重要的认识。首先摩西他祷告他是顺服，因为25节告诉他们，他们俯伏在神面前，这种的他对表示他对神的旨意的完全顺服，他那种的姿态，他的用词更显出他不单单的俯伏在神面前，他还就表露他的温柔，他的谦卑。多少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为这个人有罪的人祷告，告诉神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但是这个没有，摩西他说什么？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就是他在的时候，他用神，他认定我这个祷告的对象神，他有完全的主权，决定怎么样，他有无法抵挡的统治。这些拜，所以他要把他的祷告献在神面前，求神决定。这些卑鄙的敬拜金牛犊的人，这些卑鄙的人，他们敬拜就是金牛犊，成为了神。但是摩西却敬拜他唯一的耶和华真神，他定下决定要谦卑自己，别人不谦卑自己，不顺服神，我要站在我这个地方不动，我要为神祷告，为他们祷告。是真正的祷告的开始。一个真正的祷告的人，他的祷告是承认神有一个权利照着他的旨意来对待我们的。我们不是要下命令告诉神该做什么，或者就命令神要配合我的心意，然后说阿们。有些祷告我们实在是充满信心，的确使到人心想，可是最严重缺乏就是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喊叫常常的祷告，但是要不要忘记要有敬畏的心去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却不要忘记一时刻忘记他是谁。第二点就是摩西的祷告是恳切的，他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40昼夜，恳求神改变灭绝这个卑鄙子民的心意。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警醒不断的为圣徒祈求。第三点，摩西的祷告是牺牲自己的，18节托他进食。我们祷告是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去祷告，但是摩西祷告是看到什么时候有事他就停下自己不做自己事情去祷告。他为他的他为他祷告，表示他对他的同胞可怜的，他看到同胞是可怜的，所以他就尽他一己之力，不仅为他们的罪的本质难过，而且他为他们的带来的罪的后果忧伤了。这种祷告应该有为人家的罪的人难过，也为他的一个后果忧伤，担心一个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在教会的守望也是一样子，弟兄姐妹们彼此要守望，我们做牧师的也是要， 我们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生活出问题，我们心里是常常为他们祷告的。教会需要守望的人，需要在黑夜当中剩下那个守望的人。摩西的祷告是清楚的，他很清楚讲出他自己的要求，他很准确到位的告诉神，神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而且他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拯救出来的，是用你的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我们要站在这个被我受到祷告的人身上，从他的角度来跟神，让神来找理由，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第五点，摩西的祷告是蛮有怜悯的，他关心到这些同胞，他也关心他的哥哥，这个提醒到我们，不仅要为我们喜欢的人祷告，也要我们希望我们也给我们找我们麻烦的人祷告，或者对抗我们的人为他们祷告。最后，摩西祷告是句句到都面面俱到的，他很谨慎把事情陈列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不能够以以色列人的功德向神祈求。所以他的祷告是建立到神他五个的特性，首先是这些人是神你拣选的，而且这些人是你大能的工人的，你大力把他拯救出来的，而且你是守约的神，你不会改变你的应许的，而且你如果伤害的时候，你的名誉会受伤害，别人会讥笑你，而且你是那个，你有能力，你可以拯救他们。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当主耶稣他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他请求他三位最亲近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一个跟他一同来祷告，精心祷告。可惜他们为了自己身体的需要，他睡着了。耶稣叹息地去劝告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地所经历到的一切 的辛苦，摩西也同样经历到，但是他的生命就像深夜里面一处光芒，不同的地方，他花时间为他的同胞祷告，比与他们理论的时间更多，结果神改变他的主意，赦免他的罪，而且也重新给他们 的法版。这些当天那些不听话的群众能够有像摩西这样的人为他们祷告祈求，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即使在今天，在这个黑夜背义的时代里面，神仍然在教会里寻找顺服的人，从世界上带倒的施工做深夜里面的守望者，你愿意吗？愿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愿你的话对我们里面说话，愿我们你的灵复兴我们，让我们张残的灯火被兴旺起来，愿你带荣耀给你，叫别人得福。这祷告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